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今日的题目是在具挑战的年月中生存下去，这是家庭之重要，投资在永恒的事上系列的第三个题目。有经验抚养小孩的人会很了解体力上的要求，这份职务实在令人精疲力竭，睡眠经常被打断，几乎没有私人的时间留给自己。在过程中，大约有某个时刻，在体力方面的需求竟然变成了在感情上消耗殆尽。当一个孩子长大到11、12、13岁的时候，发生了莫名其妙的变化。今日您将会听到史温道牧师讲述关于这个青春期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人生当中一些最宝贵的经历，往往是从严峻的考验当中学到的功课。做父母亲的有时候会看不到前路，甚至呢，到了或者是接近路的尽头，还是不清楚方向。在那些情况底下，我们会学习到一些人生最宝贵的教训。通常，经验越是痛苦，教训就越是耐久。作家史蒂芬金多年之前被一辆汽车撞倒，当时似乎没有成为头条的新闻，他也没有多说什么，或者是就事件写什么。一直到2年之后，他才有时间对于车祸事件进行评估和分析，思考这件事情对他的生命有什么影响。我引用他在这次几乎丧命的车祸所带来的严峻考验之后写下来的话，他说，几年之前我才发现人什么也不能带走离开这个世界这样的意义。我那个时候躺在乡间的小路上一条沟里，身体沾满了泥泞和血迹，右小腿骨好像是在雷雨当中被折断的树枝一样，戳穿了牛仔裤的一边。史蒂芬金可以把任何事件都变成一个恐怖故事啊！有一根骨头从他的腿伸了出来。我钱包里面有一张信用卡，但是当你躺在沟里面，有碎玻璃布满了你的头发上，没有人会接受信用卡的。我们都知道生命是短暂的，但是我从那一天开始对生活背后简单的真相有了痛苦但是极其宝贵的印象。我们是赤身破碎的来到这世上，我们外出的时候会穿衣服，但是也一样是一文不名的。华伦巴菲特是一文不名的，比尔盖茨是一文不名，汤姆汉克斯是一文不名的，史蒂芬金呢，也是不值一毛钱的。赚的所有钱，买的所有股票，还有交易的所有互惠的基金，这一切都是过眼云烟，镜花水月。无论佩戴在手上的腕表价值是如何，它都没有办法使时间倒转一刻。无论你的银行账户存款额是有多么的大，或者是你拥有许多张的信用卡，这些东西迟早都会失灵的。人唯一拥有的就是自己的身体、灵魂和思想。 这些还可以算为是你自己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考虑让自己的生命成为别人的一份长期的礼物。你看，这是一句伟大的声明哦。我希望大家考虑让自己的生命成为别人的一份长期的礼物。为何不可呢？毕竟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借来的，所有可存留的是已经流传下去的。如果有一件可以令所有的听众朋友感到惊讶的事情，那就是我们意识到在我们自己的身边的人正在经历痛苦，或者是曾经经历过痛苦。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面都有严峻的考验，严峻的考验里面充满了人所要学的东西。我曾经在《哈佛商业评论》读过一篇较早之前写成的优秀的作品，这是由两个人合著的，他们是沃伦·本尼斯和罗伯特 J 汤马斯。他们花了数年的时间在领导学上面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他们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什么是领导者呢？他们对所发现的共通点感到惊讶，这个共通点是主要的因素，能够把一个普通的人变成一个领导者，有的时候甚至可以完全的改变一个领导者，从一个只能够站在团队面前说几句话的人，转变成为塑造他人生命的导师。我在这里引用他们的话说，我们相信这与人面对逆境的不同方式是有关的。一个人在负面事件当中寻找意义，甚至可以从最艰难的环境当中学习功课。这种克服逆境、越战越勇，甚至空前尾声的技能与塑造非凡领导者的技能是相同的。不出为奇，他们在整篇的文章当中所要描绘的就是严峻的考验，严峻的考验。他们加上了这个小小的想法，他们说，有一些非比寻常的功课是带有暴力的，危及生命的。另外有一些呢，则是比较平淡的自我怀疑。严峻考验的定义啊，不要错过这个啊。严峻考验的定义是一个具有改变性的经验，人通过这个经验之后，就会有一种新的生命或改变了的性格。这个事情就发生在史蒂芬金他的身上，这个事情发生在这两个人的生活当中，因为他们在文章当中讲述了他们的故事。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的生活当中，也发生在我太太的生活中，发生在我们家庭成员的生活中，也会发生在听众朋友你的生活中。很有趣的是，当严峻的考验令人感到非常痛苦的时候，没有人会去接受它的，只想要逃避，或者是用一些东西来去减轻痛苦。人都想要逃避严峻的考验，却没有意识到最很久的功课是在生命的痛苦之中才能够学习到，其中当然包括了家人在内。在我的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人都经历过悲伤、心痛、磨难、痛苦、失落和破碎。我很高兴有很多的青少年朋友在收听这个节目，你们所代表的年轻岁月比你们所认知的程度还要宝贵得多，这正是我们这些年长的人所欣赏的。我们对你们的未来感到高兴， 在你们前面还有那么多的年日，而我们当中很多年长的人，在我们面前的岁月是越来越少了。我们衰老的速度是多么的快，这真的是很奇妙，不是吗？当人的脸不再会长青春痘的时候，脑筋也变得模糊了，非常了不起。有一个人承认说，我肯定老了，我曾经接受过两次的心脏搭桥手术，换了新的髋关节，还有新的膝盖。我曾经跟前列腺癌和糖尿病搏斗，我现在已经是半盲了，一半看不见了。我听不到比喷射发动机更小声的声音。我要服用40种不同的药物，使得我是头晕目眩，喘气快要晕厥。我有痴呆症，血液流通不畅，我几乎感觉不到我自己的手脚了。我不记得我自己是85岁了，还是92岁了。我所有的朋友都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但是感谢神，我仍然持有驾驶执照。我最喜欢的是简单的两句话：我的记忆不像以前那么敏锐了。而且呢，我的记忆不像以前那么敏锐了。哦，顺带一提哈，我喜欢这句话。所以啊，我们有青少年人与我们在一起，带给我们希望的感觉，还有生命充满着活力。我喜欢待在你们的身边，喜欢你们让我们抓狂。有的时候，你们的父母亲根本就是不知所措。有一位医生他这样说哈，他说，谈到抚养孩子，每个社会距离野蛮期只有20年的时间。我们只有20年的时间来完成任务，将每一年在我们中间出生的婴儿们变得文明。这些刚出生的野蛮人对我们的语言、文化、宗教、价值观、习俗还有人际关系是一无所知的，他们对于尊重、规矩、真诚、风俗、习惯和礼仪是懵懂无知的。他又补充说，如果人类的文明要存续，就必须要驯服这些野蛮人。我得要说明一下啊，这个人说的太过严重了，但是谁知道他曾经经历过什么样的灾难呢？我们对于野蛮这个词感到好笑，但是当我阅读这篇文章的时候，看到了一个不文明时代的结果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我年纪大了我才这样的说，我是感到心痛，因为我害怕这个对于未来意味着什么样的意义。我想起听众朋友当中的年轻一代，我认为你们很可能是明天的领袖，这不是一个学位授予典礼的一个演讲，这可是一个真实的陈述。当我和我的太太还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们正考虑应该在哪里生活，我们不知道自己要走哪一个方向，但是我们感谢有良好的家长，有忠实敬虔的导师，让我们回顾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充满了感恩。如果我们有什么可以传递给大家，能够帮助你们在人生的旅程当中成为神希望你们成为的人，我们都会尽可能的做到。我们信任你们，我们爱你们，我们需要你们。现在我以这一切为背景，要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我希望我们能够把时间花在箴言，旧约圣经的箴言这本书上面，好吗？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到箴言，旧约圣经的箴言24章。我要把讲章集中在2节的经文上面，然后随心的选择几段与我心中想法一致的经文，来帮助大家走过这些挣扎的日子。 这些是你们青少年人的挣扎，我要告诉你们一些话哈。当你们在挣扎的时候，你们的父母亲也在挣扎。也许听众朋友当中有一些祖父母辈的哈，做爷爷奶奶了，或是做老爷姥姥了哈。你们现在可以在儿孙辈的青少年期当中发挥一个重要的作用。无论管不管用，在我自己成长的岁月当中，最重要的成年男性就是我的外祖父。我的外祖父对我的影响是相当永久的。我现在仍然记得他说过那些劝告的话，他触摸、拥抱和在我耳边的低语。我仍然记得和外祖父伦迪在一起生活时的每一个动人的时刻。当我回想起那些成长的时期，我发现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他就好像生命当中的锚，一直都是贯彻始终。他爱神。在我的记忆里面，外祖父一直都在美国的德州埃尔坎波一间小的浸信会教会里面教成人主日学。正如同我之前提到的，外祖父是一个和平的正义者，一个忠实的人。我记得他曾经对我这样说过，他说，确保你的柜台后面比展示出来的要多。啊，你看，这实在是一个好方法，不是吗？不要在生活的薄弱的环节上面操作，但是要在生命当中有实质的东西。要成长成熟，不要只是长老而已。随着年龄的增长，更要理解其中的责任等等这些话。所以当我读到箴言的时候，我读到给我儿这样的话，我就常常想，为了我的缘故，你们这些青少年人就好像我的孙儿，给我的孙儿的话，我几乎可以听到我的外祖父说着这些事情。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箴言的24章3到4节。房屋因智慧建造，又因聪明立稳，其中因知识充满各样美好宝贵的财物。我告诉大家哈，这两节经文蕴含了丰富的信息，让我们先将经文拆开来理解，然后呢再整合起来，这样就可以帮助你们看到这节经文的价值。再阅读那三句的陈述：智慧建造房屋，聪明建立或者是稳定家庭，而知识用持久和有价值的东西来配置家居。现在就让我给你一些定义哈，如果你想要记住的话，可以写下来的，或者你可以仔细的聆听哈，它们全部都是紧紧的扣在一起的。智慧与洞察力是有关的，智慧包括了对于问题有广泛的视野哈，广泛的视野，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当人有智慧的时候，他的视野是会超越今天的，视野超越显而易见的事情。你们要看清楚口头或者是字面的意思哈，这个词语表达了准确性，而且呢总是洞察秋毫。智慧，这是一个有深度的词语。我们留意智慧做了什么哈？房屋因智慧建造。建造这个词语的意思就是恢复或者是重建。借着智慧，一所房屋被重建了。因此呢，这个就意味着一个家庭，而不是指着建筑的结构，不是指那个砖或者是盔泥、木头和瓷砖等等的材料，这是在谈论家庭。智慧能够建立一个有深度的家庭，智慧甚至有能力恢复一个曾经 支离破碎的家庭，甚至呢，可能是一个更强烈的字眼，创伤。我们当中有一些父母亲离婚了，孩子们为此深深的受到创伤，有的时候实在不能够用言语去表达自己的感受，无论是好是坏，你们的父母亲也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表达这些困难，他们都不想要这么做，他们根本没有这样的计划。但是呢，家庭的破裂带来了创伤性的影响。智慧可以帮助支离破碎的家庭重建，这就是神赐智慧给我们的原因啊。神在雅各书第一章说，人不是自然的拥有智慧的，但是呢，他会给我们智慧。神说，我们只管去求，所以呢，要向比较年轻的一辈说这些事是有一点奇怪的，对我们所有的人也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些话正是指向年轻人的。我怀疑你们最近是不是已经开始在寻求智慧了？你们可以向神要求智慧，你们可以说，主啊，求你赐给我聪明，求你让我有能力看透所发生的事情，好使我看见你的手来引导，也明白你在我的生命当中的旨意。你的旨意确实在动工，我是你爱的对象，不知何故，我需要在混乱和难以招架的困境当中找到方向。因智慧，房屋家庭被建造。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聪明这个词啊，让我们来整合一下这个词语的意思，就是有洞察力的回应啊，有洞察力的回应。聪明的人是能够以洞察力去回应情况的，能够听到真正要说的话，掌握到别人没有说出来的话，读出那个言外之意，听到那个弦外之音。聪明立稳，从字面上来说，希伯来文的聪明是指的按照顺序排列啊，按照顺序排列，或者是更贴切的说，把那已经开始倾斜或倾倒的东西挺直起来啊。所以你看，聪明就帮助家庭在基础上面恢复原状。通常呢，就是有东西被扭曲了，所以这个词语含有稳定的意思哈，可以翻译为立稳啊，立稳，聪明立稳家庭。再来，我们看到第三个词语，那就是知识啊，是关于以认知来学习，以认知来学习，能够察觉并且掌握大局，其中包括了受教的态度。这就是愿意聆听和接受教育，这就使得生活富有意义。
和谅解是组成健康家庭生活的关键。您正在收听《家庭之重要：投资在永恒的事上》这个系列，讲题是在具挑战的年月中生存下去。下一次史文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在具挑战的年月中生存下去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 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jiuo@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信息：家庭之重要，投资在永恒的事上，于2009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